那里面的主要有三个成分很重要。第一个是红血球，红血球它是起到这个运输的作用，它跟我们肺配合，把氧气输送到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去。我们身上的血其实如果是从动脉抽出来的血是鲜红的，静脉抽出来的血是暗红色的，因为动脉的血是充满氧气的，当它把这个氧气带到细胞，把各个细胞的垃圾再收走，那这个时候就回到这个静脉里面，这个时候是暗红色的，它的氧气含氧率就下降。这个是红血球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，输氧。另外一个作用，它跟我们的肠胃配合，把我们所需要的营养输送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我们身体大概需要，我们要从食物里面大概需要40几种的营养成分，而这40几种在身体里面它就开始混合制造，可以制造出1000多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。我们来做个比较，如果把这个场景给扩大的话，我们知道2020年我们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78亿人口。如果我们现在有个工程可以做一个超级的传输带，连接到世界的每一个人，我今天我想要一辆车，那个传输带马上就来了，我想要个手表马上就送到我的面前，我只要想要任何一个东西，只要我的心思一动马上就可以送到。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工程是何等的伟大。那大家知道吗，我们身体大概有多少个细胞吗？大概有40万亿到60万亿，也就是是世界人口的5000倍到7500倍。这么精细的设计，我们现在还可以说这是在大爆炸里面，是个无序里面的产生吗？是这个单细胞慢慢的演化过来吗？我们不可以否认这个自然界中的确存在这个微进化论。我在瑞士住了9年，那个地方很少会见到，整年的这个日照时间很短，所以当我回国的时候，哇，矮得不得了，跟别人都不一样了。后来我去了新疆半年，哇，晒得黑得不得了。我们身体可以根据这个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一些改变，这个仍然是足奇妙的这个设计。我们看见北方人一般都比较高大，因为他需要体积大才可以御寒，南方人他就需要要矮一点，短小精干，他就容易散热。我们看见这个北方人他鼻子可能很高很长，因为这样子他可以把冷空气加热送到肺里面，不会打喷嚏。但是如果在非洲的平原，那个地方非常的炎热，那就不可以再有这个加热系统，所以就需要朝天鼻，最好这个空气是一吸进来就到肺里面。这些都是经过奇妙的设计。在这个现实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些例子，特别我们知道是犹太人，犹太人王国大概有2000年的历史，犹太人被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到犹太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看见犹太人，我们会很稀奇。我们可以看见有黑人的犹太人，也可以看见有黄种人的犹太人。黑人犹太人就是在非洲那个地方，他流亡在 那个地方，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黑人，那中国呢就是开封的犹太人。我想就是神的创造是非常非常奇妙的，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，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，人他就是人，动物他就是动物，猿猴他就是猿猴。我们不能说黑人是没有进化完全的，这是亵渎神，因为黑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。我们看见就是黑人跟白人，他们结婚可以生孩子，他的孩子还可以生孩子，因为是同类。但是在动物里面，我们发现马跟驴它可以生那个骡子，但是这个骡子就不能再有生育能力，因为它们不同类。那在血液里面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白血球，那这个跟我们的疫苗有关系。白血球只占这个血液里面大概 1%， 它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，是警察，是卫士，保护我们身体免受病毒的侵害。只要不是我们身体的东西，它一律消灭，一律抗拒。我知道吴弟兄曾经做过换肾手术，当他刚换完一段时间是蛮辛苦的，因为肾那个肾不是他身体，身体开始排斥，所以就需要要一直要打打针，要打一段让身体来适应这个新的一个器官。我们中间也有人做过这个植皮手术，这个皮肤如果这个脸那个皮肤破了一块，不能随便从别人的身上割的贴上来，因为不是自己身体的，所以通常这些手术要从自己的身上，可能是大腿的地方，可能是头皮来补这一块，因为这是自己的身体，它不排斥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癌症跟这个冠状病毒，它就是骗过这个我们的防疫系统，所以它在那边滋生，在那边破坏。我们知道现在就是全世界哈，也没有几个国家有能力来生产这个疫苗，现在比较通用的就那个五六种，美国有英国，有德国跟美国合作，还有中国，有俄罗斯啊。那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？他们就是给这个病毒画一张图，要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来识别这个病毒的真面目。那这个是他们的贡献。那我们还有一个第三样的是血小板，血小板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人身上那个伤口很难愈合，那是因为血小板太少。血小板是起到这个修复的作用。我们的血管一破了，这个血小板就像那个蜘蛛织网一样，它会织一个网，把那个红血球给网住。慢慢的我们开始这个血凝结，跟着慢慢的伤疤好，跟着呢身体有自己恢复的能力，因为这个地方血管被堵塞了，它可以把它再次的溶解融化，让血管重新通畅。这是血小板的功用。那当然这个血它的成分要复杂的多，它还有另外 55% 是这个血浆。所以回到开头我们弟兄所问的问题，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效，我们就看这些专家画了这个图像不像。 通缉令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真的是受着进化论很大的一个骗，我们今天就相信给这个病毒画一张图是科学，但是我们却不相信我们身体是这样的奇妙，是神所创造的。圣经明确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而且他是看为甚好，他非常非常满意这个创造。那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里面，我们发现就是主耶稣他常常医病赶鬼，所有的那些身体上有残疾的来到主面前还愿意的，主马上就医治。那现在为什么好像主没有医治我们所有的病呢？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的是新郎跟新娘同在一起的时候，是我们看见是国度的时候，就是千年 国度的时候，当主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疾病都要被医治。但是现在新郎不在了，但是主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，所以在灵命上面我们还愿意来到主面前了，我们都可以得救。所以从属灵角度来讲，瞎眼了是我心里的眼睛瞎了，瘸腿的是我已经没有办法行善了，手枯干了我也没有办法行善了。所以这些我们愿意来到面前主面前，主都医治我们，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，主有的时候也医治我们现在这个身体。我在瑞士那个教会有个阿姨叫 Shani 阿姨，她是台湾人，她很优秀，她是念 IT 的，是硕士毕业，她也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但事实上她知道她跟主离得很远，直到有一次她得了这个乳腺癌，一下子把他击垮，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很小，所以他们一家人在神面前痛哭悔改，求主来医治。他向神求，一个孩子还太小，另外一个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好好来爱主，连圣经都没有看过一遍，所以他向神来祈求，主你给我再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可以把这些孩子养大，让我可以把圣经看一遍。主就真的听他的祷告，他现在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了，但是主这位姐妹还活着。所以他的丈夫也是一位弟兄，常常开玩笑叫他的姐妹，你圣经一定要留着一张不要看，这样主就不会接你走。那这个当然是他的一个玩笑。主医治，有的时候主真的是医治。我自己也有两次的经历，一次有我在这个台上领诗歌，我上台的时候是感冒鼻塞喉咙痛这个沙哑，唱到中间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好像一个升华一样的，突然之间鼻子通了，我下台的时候感冒完全好，我知道这是神医治我，虽然是一件小病，但是主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。我前十几年有一个病，我坐在那里很难受，浑身不自在，我看了三个医生，三个医生都不同的诊断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只能来到神面前。 我求主你赦免我的罪，是我的罪引起的。我三次向主祈求，第三次我痛哭流泪，主，我说主，我没有办法的，我凭着信心你医治我，我就不管这个病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这十几年过去，这个病没有再缠绕我。这是主给我一点点的经历。那我们如果说竟然有神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国家的神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外国人的神？我插入一点点话，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精神鸦片。那我想很多人也受到这个教育。如果按出生地来讲，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是西方人的神，他是以色列的人神，是中东那个地区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事实，当以色列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以色列王国被分散，反而那些接待接纳我们的主的国家反而繁荣和富强。西方国家可以富强，它是从宗教改革开始，15世纪中叶左右。我有一次看见这个一个杂志上面，这中国一个导游大概刊登了，他说瑞士呢为什么手表可以做得那么精细啊，他说因为冬天太长了，太无聊了，在家里没有事情做，所以他就在那边磨啊磨啊，就把那些手表做得很精致。我就在心想了，哎，我们北方人也很严寒啊，为什么就没有磨出那些东西来了？当然这位作者他不明白，15世纪宗教改革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，这些基督徒就把好好工作当作好好来侍奉神，所以引起了这个工业革命，整个改变了这个西方世界。以前11世纪以前他们是强盗国家，我们中国一直2000多年都是非常强盛的封建国家，但就是那么200多年的这个工业革命把中国甩到后面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，但是我们是中国人，真的为了国家好，真的为我们中国人好，是我们接受这位唯一的救主。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，大概基本上第一阶梯的是基督教国家，第二阶梯的是天主教国家，日本跟新加坡是一个特例，他们是严法法家思想。新加坡很担心李光耀死之后要怎么办，精神支柱没了，这个谁能维持这个严法这个制度？但是我们也发现，就是西方世界现在慢慢的衰落，因为西方国家慢慢的离弃神，不要神，支持同性恋，支持堕胎合法化，离神越来越远。我回到今天这个主题，我们的主耶稣，这个耶稣这个名本来是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名，他是旧约里面约书亚，约书亚是希伯来文，耶稣是希腊文，所以当时那个地区很多人叫耶稣。所以我们在福音书看见当主说他是神子的时候，他可以赦罪的时候，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说千万的话，因为这个名字太普通了，一个普通的人为什么可以赦罪呢？为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？ 很多人叫耶稣，但是为什么只有我们所信的耶稣他被称为神的儿子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，第一个，主是由神和圣灵为他做见证。当我们的主他受洗的时候，十六节讲到天突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里有父神有圣灵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这是神的爱子。我们的主他从来传道的时候年约三十，在这个三十年的时间里面，主没有传道，没有行神迹异能，圣经仅仅很简单的记载他的出生和他十二岁的发生的事情。那在这个静默的这个三十年的时间里面，是主自己对着神的生活，对着逾越节的羔羊来说，正月初一到初十是神试验他的时候，而初十到十四是人查看羔羊的日子。而对于我们的主，起先的三十年是三乘以十，三讲到神的位格，这是三十年时间是神查看他，所以这三十年他的光景怎样，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做了一个总结。神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父神肯定了这三十年的生活，所以我们的主他有资格做救主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第二点，我们可以从仇敌魔鬼撒旦的试探里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这段很熟，耶稣受试探，我们就不读这段经文了。我们看见这些撒旦他在攻击的一个要点，你要证明你是神的儿子，他前两个问题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主如果要证明这点很容易的，他有这权柄，但是主如果他证明这一点，他就糟糕了，他就不能站在人子这个地位，也就是女人后裔这个地位，他的救赎计划就不能完成。那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，他没有为自己的身体上的需要，身体上的软弱，他愿他的权柄，他没有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救。第三点，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，其实很多地方那些鬼一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称为至高神的儿子。二十九节，他们含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什么相干？这些鬼是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第四点，从基督徒可以奉主的名可以赶鬼，我们知道主是神的儿子。在路加福音十章一节，当主耶稣差遣七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，跟着我们跳到十七节到二十节，这七十个门徒回来很开心， 他说主啊，因着主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我插入一些话，就是鬼是怎么来的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发现有一条大红龙，它尾巴拖着星上天上的三分之一星辰摔在地上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叫撒旦，他是迷惑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在地上。这个是讲到那个撒旦，他是一个受造的天使长，他堕落了，他带着一批的天使，三分之一就是有一部分的天使一起堕落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，他说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有空中掌权者，有在人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。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跟二十节，天使告诉但以理，天使说他没有因但以理的祷告逆袭来到的缘故，是因为波斯国的魔君阻拦我21日。在二十节里面有讲到，现在我要回去跟波斯的魔君征战，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邪灵世界的一个构成，为首的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长，称为撒旦的抵挡者，他的下面有一批的堕落能力比较小的天使，而且他们有地狱上的这种统治，有波斯的，有希腊的，这个是形成了一个整个的这个邪灵的世界。在泰国，我一个同事，马来西亚以前有个厨师，他跑到泰国寺庙里面去领那些佛像，而事实上那些是养小鬼，他用那个牛奶养他，他说有更厉害，用血奶养他。在南美洲，我的牧师到那边宣教，这个牧师一到那个地方就影响当地的巫师的这个生意，信主的人越多，求问那个巫师的人越少，所以巫师就要请小鬼来搅乱这些传道人。牧师躺在床上，有一次他突然清醒了，但是挣扎不了，就是鬼压身，所以他意识到这个一点，他奉主的名命令鬼离开他，那个东西马上走。在孙悟空，有一位在中国哈，这个有一位这个夏威的牧师，他自己年轻人的青年的时候，他自己亲身见过，有一个这个神婆，他请孙悟空上身。这个神婆的体这种胖的跟这个水桶一样了，但是请孙悟空上身，马上可以打跟斗，一直打一直打，这个是围环人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运动的这个极限。而且我们知道孙悟空没有真实这个人了，他是虚构出来的。广东一带、香港一带喜欢拜关公，台湾这个福建拜那些妈祖海龙王，好像这些在各个地区各个不同的地方，邪灵他们有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形式 来迷惑世人。我自己一个经历，我有一位同事啊，这个是一个女孩子，有一次说，她说问我，她说你可不可问我可不可以到她家？她说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玩那个笔仙，很好玩。她想玩大一点的，就玩碟仙。她说碟仙这个两个女孩子身体比较弱，如果她不走的话，这个她会发狂，会附在这个女孩子身上，会一些异常的情况。但是她说男孩子身体比较强壮，她叫我就是去她家这样子，她不走的话附在我身上，我听到我吓死了，我很害怕，这是我第一次碰见这种事。我就去问教会的那位阿姨，就圣尼阿姨，她说你不用怕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奉主的名，她说你尽管去，你去之前你求主保全来遮盖你，你去的时候那些邪灵根本就进不来。我有这次经历，我就想起突然就是想起我小的时候，我们邻居的阿姨啊，她是拜那个偶像的。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，她说在她家的那个鸡蛋可以立在竖着立在这个桌子上。她说那个正午十二点的时候，那些小鬼出来了，她要表演给我们看，来到我们家怎么立就是立不起来。我知道她试了三次她放弃了。当我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这真的是神的恩典，因为我是在基督徒家庭，这是邪灵进不来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蛮多的挣扎，蛮多的难处，但事实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我们在基督徒家庭长大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保护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那有人说这个基督教很武断，好像是没有包容其他宗教的心。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，如果简单一点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道理，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。但是如果复杂一点，如果讲到哪个和尚算命很准，讲到那个占星术，讲到星象学很准，讲到那个佛像要开光，这些背后都是邪灵的工作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因为真神只有一位，其他的都是假神。我想我今天的这一点点交通就到这里，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主你的恩典，因为主你的名是何等的宝贵，我们今天可以奉你的名传道，主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异能，奉你的名来祷告，都是主你给我们这个极宝贵的恩典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神家里的人。主，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这一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恩手中，我们求主你除去他们心中一切阻拦他们来到你面前的阻拦，主你来帮助他们认识主你是何等的宝贵，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来跟主你来同住，我们就认识主你是弥赛亚，你是救主，主你不放过我们。主，当我们讲到我们是神家中的人的时候，主，应该是我们跟你没有不身份了，主，应该是我们所有的难处，我们所有的心思可以向你敞开来倾吐，求主你得着我们每一位，把主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位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